全球供应链的变动，中国的立场与绿色人权考量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张怡颖。最近，一个全球供应链的趋势正在形成，这个趋势让中国不再是其中一员。这股趋势的背后，受到中美之间的对立所影响。尽管日本和美国正快速建立新的供应链，旨在与友好国家之间进行原料和零部件的交易，但调查发现，这种转变除了影响成本，也因资源有限而增加了环境和人权的风险。纯电动汽车 EV 这个领域也不例外。在北美，如果一辆纯电动汽车符合在组装过程中使用了 50% 以上的当地原料和电池零部件，则每辆车最多可以获得$7,500，大约人民币5.47万元的税收优惠。这个政策的目的之一，就是要把中国排除在这个领域之外。而到了2029年，这个比例将提高到100%。这个新法案的目的是减少从中国进口的零部件，保护国内的 EV 产业，这也象征着一种重大的转变。能否灵活地调整供应链以适应新法案，这将决定汽车制造商的命运。日产汽车的高管们这么认为。日本经济新闻和日本九州大学携手合作，对美国的电动车供应链进行了调查，关注的是有关环境和人权的28个重要指标。调查运用了来自九州大学的初创企业 AIESG， 位于福冈市，利用人工智慧系统来分析这些指标。由于美国新法案的影响，到2030年，相当于60%的16个指标将比2022年更恶化。虽然这种转变可能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%，但相关的大气污染，例如二氧化硫，将增加17%，可吸入颗粒物 PM10 也将增加2%。在人权方面，有7个风险指标中，涉及低工资劳动和童工等议题将恶化。调查还显示，在美国新法案实施后，从中国进口的电池相关采购比例从2022年的接近50%将降至2030年的0%。相反，来自墨西哥等国的采购比例将上升。为了能够符合补贴的条件，用于电池生产的锂等矿物只能从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FTA 的国家和日本进口。风险的增加是与供应链的上游有关。智利在精炼锂的出口方面名列世界首位，其份额在2021年达到 42%， 超过中国的 37%。智利和美国签订了自贸协定，使其成为 EV 车的主要原料供应国，同时也是去中国化的关键一环。预计智利对北美的出口将会大幅增加，但在某些环保措施方面，它可能落后于中国。美国耶鲁大学的调查显示，在环境指标方面，智利排名全球第153位，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第91位。而在用于 EV 车电机等的铜产量中，秘鲁排名全球第2，但在环境投资方面却排名第135位。日本九州大学的特任助教官大吉指出，中国一直在增加与环保相关的设施投资，而与美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南美国家在这方面的投资则滞后。美国罗德岛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，在处理童工等人权相关问题上，墨西哥和秘鲁等中南美国家逊于中国。特别是在墨西哥，工伤致死等问题尤其严重。国际劳工组织 ILO 的数据显示，墨西哥的工伤风险全球排名第5。美国是全球第2大汽车市场。然而，同时中国企业在电池方面的市场份额高达 60%。为确保除中国以外的地区能有足够的电池和零部件供应，大型汽车公司正加速调整他们的供应链。 比如丰田将投资约59亿美元，约合人民币430.51亿元，在美国建立电池工厂。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数据，由于全球供应链的分裂，可能导致相当于全球产值5%的将近50000亿美元，约合人民币36.47万亿元的损失。然而，这个转变所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成本。环境和人权已经成为企业经营中至关重要的考量因素，这种趋势促使企业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并进行竞争。然而，区块化的供应链可能会扭曲这个趋势。英国壳牌石油公司指出，供应链的中断将使创新停滞，而这可能导致到2100年，全球平均气温上升 2.2 摄氏度，超过主要国家设定的目标，加剧气候变迁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各国重新认识到经济安全的重要性。在构筑与友邦间的供应链之余，还有其他的课题需要关注。我们需要将供应链的视野扩展到最末端，确保其中的环境和人权风险。本田、日产等全球约120家企业正在推动建立一个记录电池制造过程信息的资料库。这将有助于可视化原材料的来源以及保护人权的情况等。连同确保原材料供应，掌握来自众多企业组成的供应链的全景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。企业需要有所准备，不能忽视区块化带来的扭曲。这次的调查使用了日本九州大学旗下的初创公司 AIESG 开发的供应链分析系统。AIESG 利用人工智慧针对不同产品进行分析，评估其对环境和人权的影响。调查采用了来自主要国家、国际组织和人权相关非政府组织 NGO 等约200种统计数据。在环境和人权方面的28个重要项目上，调查将2022年和2030年进行了对比。电池相关采购比例的估算则来自德勤财务咨询的林立一。在环境方面，分析了二氧化碳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，以及工业用水的用量。而在人权方面，通过对涉及童工、强制劳动和工伤等风险的工作时间进行风险小时的量化，来进行评估。